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1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正实法救众生的基点衡量一切，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1995年年底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幸得师尊慈悲点悟，最后走稳走正修炼之路，感谢师父的洪恩。至今在本人现有层次上悟明一些法理，有一些心得，想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历史上没有参照，在法理上没有对大法有个清晰明白的领悟，就很难走好走正我们的路，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摆布。我个人认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必须摆正三方面的关系：师尊和大法，大法弟子，旧势力。如果这三方面的关系法理不清，干扰磨难就会不断，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就走不出旧势力安排的怪圈。旧势力只懂得败坏了的旧宇宙个人修炼的理，安排了一整套强加在大法弟子身上的个人修炼的系统，他连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做了安排。对于旧势力的安排，师尊将计就计，利用这些安排成就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正宇宙大穷。如果大法弟子正念不足，不能否定旧势力，就会被他抓住把柄迫害。这几年我见有些同修产生抱怨，说邪恶如此猖獗，大法弟子在狱中受到那么残酷的迫害，法为什么允许他存在，从而对大法失去正信，这都是对师尊将计就计的法没有明理造成的。那么师尊将计就计的法是如何安排的呢？个人在现有层次的理解是，师尊让弟子走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之路。大法弟子的基点绝不能落在个人提高解脱的目的上，在我们的理念中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正念，旧势力绝不应该存在，他们安排的一切是绝不被承认的，要彻底的否定它。大法弟子修心去执着，修好修不好，或者是做得如何，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有执着向内找，是师尊和大法要求我们的原则，绝不是旧势力应该参与的。都有人心需要修去，但绝不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去这些人心，一定要在法中归正。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坚定一个原则，用正实法救众生的基点衡量一切，包括自己的修心去执着向内找，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同修的配合正实法的项目。因为我们的修心去执着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提高和圆满，是为了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不修好自己，不是我们自己修不好的问题，就会直接毁了众生，会影响宇宙正法。师尊就是这样安排我们的一切的，我们去不掉的每一颗人心都会对应高层和人间巨大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修不好的问题。本着这一原则，我平时注意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在99年初期不成熟的时期，我经历了旧势力的一些迫害后， 这些年一直没有被旧势力直接迫害，我觉得和我在这方面理悟得早有直接关系。大法弟子一定要证实师尊要的，绝不能要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师尊要我们做好三件事，学法练功是基础，这是保证我们证实法救众生的基石。讲真相是在破除旧势力对大法污蔑造谣，从而给众生造成对大法的负面思维。讲清真相也是为了众生能分辨善恶，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这是实实在在证实法救众生的具体实施。发正念是用神通销毁阻碍破坏证实法救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包括人中不可救药的恶徒。由此看出师尊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也是以证实法救众生为目的的。在这些年的正法修炼过程中，我一直用这一原则和基点对照自己的一切，包括生活、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我发现我受到干扰时都是脱离了这一原则造成的，脱离了这个原则就会不知不觉地上了旧势力的路，出现很多不应该出现的磨难。后来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定，一件事情出现后，特别是不好区分如何处置的事情，就用证实法救众生这个原则衡量它，哪种处理和选择对这个基点有好处就去实施，如果都有好处就选好处大的去做，这样做以后做错事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下面想说一些这些年摆正基点证实法的一些事和对一些问题的个人体悟。一，在做技术工作中证实法救众生。邪恶迫害初期，我弟的资料都是省市级的同修提供的。99年和2000年是邪恶最猖獗的时期，同修传递资料非常不方便和危险。那时道路上到处盘查大法弟子，同修们携带资料都是一包包的，非常显眼，出现了很多危险。不久，省市的资料突然中断了。当时最主要的讲真相方法就是发资料。同修们痛心被迫害的同修之余，也非常关心资料的来源。我当时一点电脑知识也没有，连鼠标都不怎么会用。但我当时在心中发出强大的一念，我要学电脑，上明慧网，一定要解决我弟的资料来源。由于这一念出自于证实法救众生的正念，基点是纯正的，法的威力立即体现出来。当时由于被邪恶迫害，我的经济条件非常差，家里边就有3000多元的存款，通常妻子是怎么也不会让我拿出这些钱买电脑的，可这次也不知怎么的就同意了，而且不仅买电脑没反对我，又买了一个小打印机，他也没反对。我从零开始买回一些书籍就学电脑，把电脑拆开看里边的结构，拆开又往上装，没法弄了就拿到常人的电脑修理部让他们修，自己学。一次因为网卡没安装紧，弄了半天也上不了网，当时的网是拨号上网的，只有几 K 的速度，最后只好把常人的维修人员叫到家中让他弄，我看着学。人家来了看了看，把网卡往上一推就上去了，我根本没用劲，往上一放就以为上去了。一个网卡的安装我都是这样学的。当时电脑我学得非常辛苦，有时还得上网吧学上网的基本操作和电脑知识，一弄就是半夜，很晚才睡觉。但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一定要把电脑的基本知识和操作学会了，因为只有学会了这些，才能走下一步，上明慧网。抱着证实法救众生的想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终于对电脑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还有上网和下载的基本操作学会了。可是上明慧网可不是简单的事了，当时和省市的同修完全断开了联系，我弟没有一个会电脑的，上明慧网的知识常人的电脑技术人员也不会，而且就是会我也没法问。 当时环境非常邪恶，这些事是不能和常人提的。我当时非常着急，同修们等着要资料讲真相，我突破不了可怎么办啊？师父看到了我证实法的心，又一次的帮助了我。一天我在一个网吧里，在百度上输入了一个敏感词，在家里的网上我当时不敢输入，怕被邪恶监控到，只能去网吧找办法。百度的快照里竟然出现很多有关大法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当时我心情非常兴奋，但又生出了很大的怕心，怕邪恶监控到，怕网吧里其他人看到。由于怕心脱离了法，越怕别人看到，电脑还死机卡住了，那些大法的网页就卡在屏幕上不动了。由于慌乱，我只好把电源拔掉了。从网吧里出来，我既兴奋又害怕，原来这样就能看到有关大法的东西啊，我在家里试试行不行？这时怕心又上来了，万一叫邪恶监控到怎么办？当时我听说邪恶对网络的监控相当严格，被邪恶迫害了怎么办？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起来，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怕心，不断地用正念抑制它。当时发正念的这个法师父还没有讲，我不在家里试怎么上明慧网，我一定要上明慧网。终于正念战胜了人心，克服了自己的怕心，正念起了作用，基点就会回到正实法。我坚定地打开自己家的电脑，用同样的方法又一次看到有关大法的东西，而且还找到了真正破网的东西，花园软件。这就是我克服怕心，摆正基点，大法赐予我的收获。我把软件下载下来，按照说明仪式，一下就打破了邪恶的网络封锁。当我打开明慧网的时候，喜悦和兴奋伴着泪水一起出来了。看着明慧网上熟悉的法轮图、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各种的资讯和资料，我无限感恩师尊的加持，我终于上明慧网了。当第一份资料经过我粗糙的不成熟的编辑后，从小小的打印机中打印出来后，我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描述。突破了网络封锁，我看到了更多的技术资料，我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下载视频、刻录光盘、更高级的编辑手法编辑资料、更好的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自由门和无界系统的安装，包括后来的加密系统，还有电脑硬件的故障和处理。当然这些东西不是一下就学会的，里边有自己太多的辛苦和付出和师尊的加持。学会了这些东西，我又教其他的同修学，建立起很多资料点，也担负耗材的购买。到现在我弟的资料点早就遍地开花了，安全大大提高，邪恶无从破坏。在这些年的技术工作中，我逐渐地悟出一个理，做什么事都不要脱离正实法救众生的基点，千万不要落入个人修炼的框框中去，那就会直接踏上救世力的不归之路。出现人心的时候，不要想着这个人心去不掉，层次就不会提高，没法跟师尊回家，一定要站在法上去这个心，此心不去，我就会害众生，兑现不了自己的誓约，证实不了大法。有多少天体和生命因我的这颗人心而被毁掉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在病业问题上的礼物。在修炼以前，我几乎是个病秧子，我的身体除了99年以前个人修炼期间的消业现象，基本没出现过所谓的病业。其实只要我们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想问题，法理上清晰， 旧势力根本不敢给我们安排所谓的病业。在99年7月迫害发生以后，师尊没给我们安排过任何个人修炼的观难，全面转到正持法救众生中。任何干扰这一点的行为和因素都是犯罪。试想一下，师尊会给我们安排一场病业，让我们爬不起来，法也学不了，真相也讲不了吗？这几年我的体悟是，任何干扰做三件事的观难都不是师尊要的，都是旧势力强加的。师尊给我们安排提高的矛盾，绝不会影响了正实法救众生，提高上来只会对这个基点有好处。比如利用同修的嘴刺激你，利用常人的嘴来说你一通，或者让你摔了一跤，而旧势力却会对你下狠手，让邪恶之徒迫害你，让你身体出现病业，甚至让你离世，他才不管你正实不正实法，救不救众生呢。旧势力已经被定为破坏大法的魔了，他只能对正实法救众生起破坏作用。悟出这些道理后，我对破除旧势力所谓的病业有了法理上的清晰认识。师尊没有给我们安排过病业，病业是旧势力利用我们的人心钻空子迫害我们。这些东西直接要干扰我们正实法救众生的大事，必须彻底否定。思想中要坚定两个方面：一，旧势力绝不应该存在，我有没有执着和旧势力一点关系也没有，在我的内心根本就没有旧势力的影子，我修得好与坏只能认同师尊的安排，师尊会安排我去人心的方法，但绝不是旧势力安排病业的方式让我去这些心迫害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因素。二，既然知道了有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也要向内找到执着去掉它，但是是破除了旧势力参与后的向内找，不是在病业的磨难中向内找，是按师尊的要求在做。我这几年出现过仅有的一次所谓病业，就是这样去除的，非常快，其实还是基点问题。有一次有个同修把我叫到另一个同修家，这个同修腰痛了十几天，连走路都艰难了，发正念向内找了好几天也不见好转。他和我一谈，我就知道了他的症结所在，我就问他，你腰痛向内找，找到执着想使自己的腰好起来，可是那个腰痛和你的执着有关系吗？如果不腰痛了，你还向不向内找了？他听后好像若有所悟，我继续和他切磋，你说这个腰痛，痛得连路也走不了了，打坐练功都受影响了，更别说出去讲真相了，这是师父给你安排的吗？他一震回答，不是师父安排的。我又说，既然不是师父安排的，那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师尊让我们彻底否定旧势力，你为啥要在旧势力给你安排的腰痛中向内找啊？他一下明白了，腰痛是不应该存在的，向内找和旧势力没关系，我一样要找执着去掉它，但绝不在你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向内找，绝不允许你干扰我正实法救众生的大事。没过三天，这个同修的腰就好了。关于病业的问题，我还想谈一下我对病业中的同修去不去医院的看法。有的同修说，有的病业绝不能去医院，去医院就违背了大法的原则，就彻底完了。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前提还是要以正实法救众生去衡量。我弟有一位同修长期执着心不去，从没好好按着师父的要求修过自己，还做了很多大法弟子不应该做的事，被旧势力下了狠手，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大量的同修参与进来，轮着班的陪着他发正念切磋交流，最后竟形成了依赖，切磋交流不能使他在法上认识法，期间很多同修坚决不让他去医院，最后他在家中去世， 对周围的常人和亲属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个人觉得出现病业去不去医院一定要理智对待，大法弟子必须考虑对周围常人的影响，用正实法救众生的基点衡量，而不是一概而论。有些人长期执着心不去，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不知如何否定旧势力，已经达到一点正念也提不起来了，这时就需要我们考虑负面影响问题了，而不是极端的就是不去医院。像以上我提到的那位同修，我觉得不如去医院，让他在医院，世人就不会对大法有很坏的负面思维了。如果我们因为这个确实正念提不起来的同修不去医院而毁了众生，我觉得更是得不偿失。救一个人很难，我们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去想问题，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如何让病业中的同修达到标准这一点上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我对色欲的去除和认识。先谈一下我在这方面的领悟。色欲是修炼人的死敌，过去旧宇宙把这个看得非常绝对，想修炼就必须去除。出家修行，远离世俗，抛家舍妻，要不绝不会修成。大法开在常人社会中，完全和旧宇宙的修炼不是一回事。大法开创了真正的人成神之路，真正的要让主元神成神，而且还不是远离世缘，就在常人社会中成就，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大法从根本上能保证人在常人正常的生活中提高，而不会一边修炼一边被污染，这些从师尊给我们下的进化机制上就能体现出来。我们有神的一面，修好的一面马上被隔开，保存到神的一面，这样修好的一面就不会被人世再污染了。人的一面越来越少，最后完全转变为神的一面。我个人理解，这种方式就是一边修一边保护修好的一面，新宇宙就有这种机制，这是人成神的关键所在。理解了这种修炼方式，个人觉得大法弟子不能像旧宇宙的那种修炼方式去做。在去除色欲的过程中，我个人在法中悟出了下面两句话：心性上严格要求自己，但方式上不能走极端，只管去你的心，环境由法去改变。首先一点，大法弟子必须在去色欲上严格要求自己。如今的社会物欲横流，到处都是色情的东西，再加上旧势力操控邪党有意识的破坏，人们的淫乱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大法弟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时刻警惕自己的一丝一念，不然就会犯色戒，毁掉自己。一定要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衡量色欲的危害，色欲不除，毁宇宙，毁众生。这几年我见到很多这样的同修，有的甚至丢掉了人生。另外一点，正常的夫妻关系方式上不走极端。在我地，我听说有位同修修大法后就强行和丈夫分居了，造成丈夫对大法非常反感，在村里边到处骂同修，骂大法，造成很坏的影响。还有一位同修在初期的时候不想结婚，父母亲属都是常人，父母逼他结婚，最后和他翻脸，家人特别抵触大法，特别是父母。最后该同修想让别的同修给他找个对象应付父母，但前提是不过夫妻生活。同修们能给他找到这样的吗？该同修的家庭环境受到很大的破坏，这两种做法都是极端的，个人觉得都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这些同修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想的是自己个人的提高，怕结婚和丈夫妻子在一起影响了自己的提高， 基点是未思的，这是个人修炼。如果站在正实法救众生的基点上考虑问题，就不会这样做了。站在大法的基点上，他就会考虑自己的做法会对众生有怎样的负面影响。师尊讲，我们这一法门是直指人心，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恰恰相反，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见转法轮。大法弟子证实的是新宇宙全新的修炼方式，是真正的人成神之路。法的机制从上到下就能保证我们在正常的常人中提高上去。为什么非要证实败坏了的旧宇宙旧势力的那种修炼方式呢？我想举个例子，我过去在佛教中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出家当了和尚，出家后抛妻舍子，后来妻子抱着孩子到庙里找他，苦苦哀求，望他回心转意，要不妻子儿子以后如何生活，他不为所动，铁石心肠，最后妻子绝望中抱着儿子投河自尽，两条生命成了冤鬼，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他因一件小事心性关没过好，失去了护法神的保护，妻儿的冤魂上了他的身，差点要了他的命。就我个人而言，自我修大法后，我从没和妻子分居过，妻子是常人，我现在基本能做到我不想，妻子也不动念，不用分居。在这方面，我个人的体悟是，只管去你的心，环境有法去改变。不是说你不结婚，分居，你的色欲之心就没了。相反，在这种环境中严格要求自己，色欲之心去得更扎实。极端化的做法都是受过去的修炼形式的影响，就要干扰正实法，救众生。如何理解只管去你的心，环境有法去改变？一方面，你对色欲之心要严格去除，不断地清理它，不能放任，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常人了，就不叫修了。但是形式上我们还和常人一样，不能走极端，别叫家人不理解。另一方面，只要你严格去自己的心，法就会帮助我们改变家庭环境。你修炼出的功就会改变你的环境，你不想，法会制约另一方，让他也想不起来。只要你心性达到标准，环境的问题不是你应该考虑的。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正常夫妻生活，根本就不会影响你的提高，我们也不会一下就达到断除的境界的。但是你不要放松。就我本人而言，我也经历了色欲的多重考验，对我干扰最大的色的东西是网络。现在的网络色情的东西太多了，我一度还陷进去好几次。我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正念，加强我正实法的责任感，用正实法救众生，不断地告诫自己，色心不去，害众生。我去不掉这些心，会有多少众生被毁？我现在基本能做到对网上的色情的东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另一方面，夫妻欲的问题，我就用上边自己在法中悟到的理，只管去你的心，环境有法去改变，指导自己形式上不走极端，心性上严格要求，现在基本上能做到我不想他不动。家庭环境越来越好，妻子非常支持大法，还经常给师父进香上贡品，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就谈到这里吧，个人所悟有很多偏颇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没想到法轮功这么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0日。
我是东北人，修炼法轮功之前有十几种病，例如脑神经痛，痛得眼球都痛，心脏病、胆结石、类风湿、慢性咽炎等。各种治疗咽炎的药我都吃过，偏方没少用，都没管用。大姐在山东，说那儿的空气好，让我去那儿养两年就好了。我去了也没养好，反而越来越厉害，又去医院也没治好，我绝望地又回到东北。2014年12月的一天，我忽然想起我的二姐，她从小就身体不好，后来又得了胃病、心脏病和严重的风湿病，三伏天穿棉裤棉鞋，有病乱投医，两条腿贴膏药烂得一个坑一个坑的。记得当时我都不敢看，可二姐自从练了法轮功，所有的病都好了。我马上去找二姐，一进门就说，我要练法轮功。姐很惊讶，因以前我什么都不信，还做过损害大法的事，遭了报应。姐严肃地对我说，你得先写郑重声明才能学，又和我说了它的重要性。我认真严肃地写下郑重声明，以前所说所做对师父、对大法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兼修大法到底。二姐双手捧着转法轮放在我手里，语重心长地说，就按照师父的法理真善忍去做，做一个最好最好的人。我说我一定能做到，你放心。回到家马上打开书看，看不到两页，眼睛花的看不了。我心想，不能看书怎么学啊？又一想，已经治不好的病都能好了，只要我好好学，肯定能好。能看就看，不能看就干点别的活再看。不知不觉一个星期过去了，眼睛好了。又过了一个星期，所有的病都好了。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伟大的师尊，在此谢谢您了，师尊。2016年12月3日上午8点多，我用炒勺炸了5斤豆油，就去干别的活，忘记了炸油的事。当我发现满屋是烟，才想起炸油的事，跑过去一看，火很大，马上关了煤气，盖上大勺盖，火苗还是往外窜。我端起大勺匆匆往卫生间去，刚到卫生间门口，火苗扑向我的脸、脖子、双手。我一惊，把大勺往卫生间的地上一扔，油火顿时成了火海，紧接着盖洗衣机的帘和塑料布引着了，脚和脚脖子也烧伤了。当时也不害怕，因心里只想着我的失误给刚找的老伴儿带来了灾难，老伴儿买的新房也就3个月。师父看到了，一股力量打过来，我就离开了火海。其实我的脚根本没动，当时我挺惊讶，我脚没动怎么挪位置了。紧接着双手合十求师父，求师父不到5秒，着得正旺的大火全熄灭。当时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看看这儿看看那，再看看我的裤子，简直太神奇了。我站在原地谢过师父，没多想，拿起抹布就擦地，油挺凉，很舒服。一想不对呀，火刚灭，油应该是烫手的。一想，是师父，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的双手。我扔下抹布，跪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泪水夺眶而出。我哭得像个泪人。我哭不是因我还活着而哭，是师父为我做的这一切而感动的哭。我无法报答师父的洪恩。我只有修好自己，按照师父的法理来做，做一个合格的弟子，不让师父为我操心。我来到镜前一照，整个脸和脖子都是黑的，脖子上有一块皮要掉下来，挺吓人的。可我一点儿不害怕，我高兴地笑呢， 因为我是被师父救了的，我是最幸福的，我也相信师父会让我很快好起来的，自身也有功。当晚丈夫下班回家看到我，吓得硬要我去医院。我说我是真修弟子，不用去医院的。丈夫要去买药，我说你买回来我也不用。他又说弄欢子油抹，我说你放心吧，师父能给我灭火，就一定能给我调理烧伤，我会很快好起来的，你别害怕。你看我烧得这么重，他一点不痛，这就是大法的神奇。第一天旋转的法轮有在烧伤里面的，也有在外面的，同时旋转给我疗伤，热乎乎的，非常舒服。第二天早上，脸肿得变了形，双手肿得像大馒头，脸和双手里面全是黄水。丈夫做好了饭叫我吃饭，我说你先吃，吃完你就上班，我待会儿吃。我怕他看到我吓着他，他过来了，我把脸扭到一边不让他看见。他用手轻轻地捏了我的手，问疼吗？我说不疼。他到单位不放心，给我妹夫打电话让买药送来。妹夫来了一看，命令我马上服药。我说谢谢你，心意我领了，你去把药换成你们能用的药。无论他怎么劝说，我都没有动心。气得妹夫说，我看你怎么不用药就能好了。下午我妹妹的儿媳妇来看我，吓得她直叫，说我得毁容了。我笑着对她说，我有师父，会很快好起来的。第二天丈夫弄来一个偏方让我用，我坚定地说，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你别费那个心了。就这样，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两天一夜没睡觉，也不困也不痛，还非常舒服。第四天下午，我站在师父法像前背诵论语，背的过程中心情特别好，从来没有的感觉。接着左肩膀头有个像月饼大小圆圆的，里面有五个像黄豆粒大小的东西，中间一个，圈内四个，距离均匀。这五个小豆粒似的东西是凉凉的，它和月饼似的东西是一体的，上下来回走，帮助我清理净化身体，也非常舒服。第五天早上发正念时想，我烧成这样为什么不痛呢？忽然悟到是师父为我承受了。接着左手和胳膊烧伤处里外都有热气流，同时上下来回走，热乎乎的，很舒服。15分钟，我看着表呢，慢慢的越来越弱。发完正念起来时，双腿膝盖好像大了两倍，开始痛，每次都是一起一蹲痛，膝盖大的好像不是我的，坐下或站起来就不那么大，也不痛。3天好了。又过了2天晚上，睡醒起来，前胸像被火烧过一样痛难受，呼吸都困难，乳头不能碰到衣服。我马上打开衣服一看，好好的，我悟到这是我自己要承受的。又过了2天，比这一次还厉害，但我一点也不怕。第6天练抱轮，手放下来，胳膊烧伤处有东西往下流，流到手背就停下，就像开了锅，咕咚咕咚的，好像里面炖的豆腐一样，感觉非常舒服。更神奇的是，双手里面的黄水排出去之后，皮肤都贴到肉上了。第二天晚上，里面有热气流，又把皮给打开了，热气流在里面来回走。等它停下，我打开一看，太神奇了，每个手压处开一个小口，全是黑黑的小球，特黑。它把里面没排净的黄水全部给清理出来，过程非常舒服美妙，用人间的语言无法表达。第7天开始长肌肤，奇痒钻心，我控制不住自己，抬起手要挠。姐姐看到说不能挠， 戴上手套吧。我说不用，我有师傅。话音刚落就不痒了，而且一直再也没痒过。自身的功也比以前强大很多，练进功周围一米多远之内像地震一样晃动。第八天练第二套功法时，感觉裤腿特别肥大，离体有三寸吧。当时穿的紧腿裤，有一火苗像手的形状，比男人的手大些，从脚脖内侧左右摇摆着往上走，走到大腿处就没有了，离体一寸多远，腿就像被火烤的那样痛，不到一分钟就好了。第十天送水员给我送水，看到他特别惊讶，说你好的也太快了，一个疤痕也没有。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按照真善忍去做，神奇的事就会出现。我有几个亲属是无神论，什么都不信，通过这件事他们彻底信服了法轮功。我那个妹夫是最不相信的一位，他和我二哥说还真神了，现在已经有好几位亲属开始练法轮功了，神奇的事也在他们身上出现。他们说真没想到法轮功这么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